感谢神，今天早上又有机会跟大家一同来分享神的话语。那刚刚弟兄带我们读的这一段圣经是以赛亚书的40章。那我们知道以赛亚书是旧约圣经里面先知书当中的第一本，也是所有先知书里面幅片最长的那一卷。那以赛亚书，如果你读过新约的话啊，你就会发觉啊，新约圣经里面啊，常常引用旧约的圣经节。以赛亚书这本书在新约圣经里面是被引用最多的一本先知书啊。这样的看见是有原因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以赛亚书它的内容啊很特别啊，它这个样的特别的内容就决定它常常被圣经新约圣经的引用。以赛亚书它里面所传讲的内容，我们知道就是新约圣经所传讲的耶稣基督的福音。那以赛亚书里面所预言的那一位救赎主，那位大能的拯救者，就是新约圣经给我们看见的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啊。因为这样一个原因呢，有很多读圣经的人啊，就把以赛亚书看作是一本能够是整个圣经都包含在里面的，好像是圣经的一个索引啊。因为他们认为以赛亚书里面包括了新旧约圣经的全部内容。那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你看整个圣经哈，有旧约跟新约两部分组成，整个圣经的卷数是66卷。那这些读圣经的人他就说，你看以赛亚书啊总共有66章啊，以赛亚书正好是66章，跟整个圣经的卷数是吻合的。那圣经它是分成前面的39卷跟后面的新约的27卷。那读圣经的人就说以赛亚书也可以这样来分啊，前面的39章是一段，那以赛亚书的后面的27章呢也是一段。那前面的39章是讲什么呢？前面的39章啊，就好像旧约圣经前面的39卷一样，是讲到我们的神是一位公义而又圣洁的神。所以你去读以赛亚书前面39章的时候，你会发觉啊，这里面充满了神的愤怒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他是这样一位公义圣洁的神，以色列人在他面前不能达到神的标准，所以神的愤怒临到了以色列人，那愤怒也临到外邦人。所以前面这39章你看的时候，就看到神的公义圣洁，因着人在他面前不能站立，所以神的愤怒就临到所有的人。里面他说到要怎么样的来刑罚以色列人，又要怎么样的来刑罚犹大，同时也要刑罚外邦亚述帝国跟巴比伦帝国。这是以赛亚书前面39章给我们看到的。那后面27章是说什么呢？就是神在发怒的同时啊，神以怜悯慈爱为念啊。神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公义圣洁要向不义的人发怒，另一方面呢，他又要给这些人啊有一个机会可以得蒙拯救。那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40章呢，就是在这个39章跟27章的中间啊，就是神的圣义跟公圣洁跟公义啊跟慈爱怜悯相交的那一章。我们知道在圣经上，如果你读到神的慈爱跟他的公义相交的时候啊，你就要注意了啊，这个地方就是表明主耶稣基督的啊，因为主耶稣基督就是表现主神的公义圣洁又是慈爱怜悯啊。所以以赛亚书40章是讲到神所要突出的一个救赎的方法，以及那位实行救赎的救赎主，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。我想帮助大家一起来看这个呢，我们是不是回到40章的第一节，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好不好。以赛亚书40章，我们刚刚说到是神的一个转折啊，他从他的公义圣洁，他 他要转变了，让弟兄姊妹，让人们看见他也是慈爱怜悯的一位神。他怎么说呢？第四十章第一节他怎么说？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你们的神说，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，在第二节好不好？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，又向他宣告说，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，他的罪孽赦免了，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。你看啊，神啊要开始要安慰以色列人了。从前他对他们是愤怒的，现在他要安慰以色列人，他要转变了啊。然后再看第十节啊，我给大家读第十节，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，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。这个大能者啊，就是指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然后十一节，他必向牧人啊，他是一位大能的，但是他也是慈爱的，他必向牧人啊牧养自己的羊群。这明显就是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要出来，他要出来施行拯救啊！以色列人虽然不义，但是神要拯救他们，要为他们开一条道路，使得他们可以重新回到神的面前。这是这一章的中心思想啊，就是神啊要借着耶稣基督这个大牧人，要拯救那个从前在神震怒之下的他的国民，这是他的救赎的计划。那我们刚刚读的五节圣经啊，就是这一章的末了这个几节啊，是说什么呢？就是说这样一个拯救，它是按照什么样的方法来安排的啊？主要给我们设立一个救赎，这个救赎是按照什么样的办法来完成的呢？就是这个五节所说到的，就是说神啊要借着人的软弱来彰显神他自己的能力，是用这样的一个办法来救赎他的子民。那这个办法在新约就显明出来，就是什么办法呢？就是十字架的办法啊！就是今天早上我们纪念主，就是讲到十字架啊，神要施行的拯救是借着十字架来完成的。那借着十字架完成，怎么样才能临到我们这个人身上呢？啊，就是四十章的最后一节，这么样的一个救恩借着十字架完成，那怎么样临到你我的身上？就是四十章三十一节说的，就是靠着等候相信耶和华啊，这是一条道路，十字架是方法，得着的路是什么呢？等候相信啊，这是今天这个信息的中心。那现在我们就来从二十七节往三十一节来看啊，我们来分解一下这个信息的内容啊。二十七节说啊，雅各啊，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？以色列啊，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？啊，这句话是什么背景呢？就是当时的以色列国已经被掳了，以色列国已经不存在了，因为他们拜偶像的原因，以色列国已经被亚述帝国掳去，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国家，也失去了自己的身份。那犹大国呢，是在南边的那个国家啊，犹大国仍然还存在着，还发一点的光，因为他有几个好的王和先知啊，以赛亚，犹大国还没有灭。但是犹大国已经拜偶像，已经拜到一个地步，已经受到了神的惩罚。因为犹大国啊，有亚述帝国来攻打他，然后巴比伦王呢也蠢蠢欲动，要来夺取这个国度啊，所以这个国家已经不像从前了，已经在受到外来敌人的攻击啊。这个时候，以色列人跟犹大人，他们都处在一个非常疲乏困倦的状况，他们非常迷茫，为什么今天神的子民会落到这样的地步呢？他们想不通啊。这个就跟我们平常这个属灵经历很相像，我们刚刚得救的时候非常高昂，对不对？赞美主， 就像摩西领着以色列人出了红海以后发出的赞美啊，非常高昂的赞美。但是过了一段时间，我们生活中间发觉啊，出了一些事情，这些事情使我们疲乏困倦，使我们想不通，使我们要问说，哇，耶和华，我的道路好像你看不见啊，像你是隐藏的，你怎么不知道我的呢？怎么不认识我的呢？我们知道所有走这条天路的人都有这样经历的，连大卫也是同样的。大卫在他诗篇十三篇里面怎么说？一开始他就说，神啊，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？你忘记我要几时？要到永远吗？你看大卫已经绝望了，他认为神已经永远忘记他了。你忘记我要到几时？要到永远吗？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？想不通，想不开，都觉得好像我们的神啊跟我们一样软弱，看不见我们。其实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，对不对？圣经上有一个女子叫夏甲，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啊。这个夏甲在新约圣经里面啊，就说到这个夏甲是代表谁呢？是代表这个还没有信的人，就是为奴的，所有在罪的奴役之下的族类啊，是以夏甲作为代表的。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当他心中有苦处的时候啊，他怀孕怀了以实玛利，对不对？然后他的祖母就嫉妒他，就逼迫他啊，然后他到旷野在那边哭，神就看见了他，神跟他说什么？是说你要生一个儿子，这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。这以实玛利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神听见，对不对？神听见夏甲的哭声，这是一个不信的人啊。我们的神样样都知道，无所不知，信的不信的，义的恶的，他都明白。啊，圣经说他从远处知道我们心中的意念，从远处，他在天上，但是知道我们每个人心中的道路，都知道。那你就要问，神既然知道我的苦处，为什么要把我带到这个地步呢？为什么要叫我软弱呢？为什么要叫我困苦呢？啊，这个就是神的智慧。神把我们这条路都设计过的，神要特别设计我们这条道路啊，使我们走到一个地方，开始要问自己，开始要发觉自己啊是有限的，我的能力不是全能的，虽然我们是神的形，按神的形象造的，但是不跟神一样。我们是受神的限制的，不是全能的。为什么呢？神要我们认识他啊，到我们来敬拜他。所以神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，把我们圣经说要带到死地，这听上去是很凶狠的一句话啊，要把我们带到死地，要叫我们觉得自己不行了啊，没有力量了，没有能力了，我从前做的决定好像是错的，是愚昧的。多少时候，几年以后我们发觉，哎呀，前几年我做这件事情我真愚昧。有没有这种经历？有的，真愚昧。神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，要叫我们觉得自己啊是愚昧的，是贫穷的，对自己不存指望了，认为自己所做的都会错，甚至要把我们带到的地步，叫我们对自己绝望，不存一丝盼望。这个是十字架工作的方法啊，他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啊，叫我们这个人啊认识自己是无用的，无用的。这是十字架工作的第一步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记得啊，十字架工作第一步是什么？要把我们带到死地。所以以后就不要多问了， 耶和华，为什么我道路向你隐藏？为什么别人都比我好？为什么我的路就是这么苦？这是神设计的。那下一步神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呢？下一步他就要叫你转脸啊！你原来你在问对不对？神啊，为什么？下一步啊，我们的神不是说把我们带到死地就完了，那我们就都犯忧郁症了，没有指望了，对不对？现在世界上人很多都忧闷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没有神，没有神。神下一步的工作是什么？是要转过来。你看二十八节，神说，这是一个设问句啊，神知道答案的。你岂不曾知道吗？你岂不曾听见过吗？言下之意就说你知道，而且你也听见过。什么时候知道的呢？什么时候听见的？啊，我不管我们得救的年龄多久，你或者刚刚得救一个月，或者已经得救二十年了，你总有上一次的经历，就是上一次你是听到神的，上一次你是看见过他的作为的。只不过现在因为你软弱，你忘记了，所以神要提醒我们，你岂不知道吗？哦，知道。你岂没有听见过吗？听见过。什么时候听见的？上次得救的时候看见过 主的作为，那一次他在我们身上做的是一个大的工作，领我们出世界，进入基督的丰盛。他当时怎么样带我们出埃及，现在要带我们走一段路啊，要开始要进迦南地了啊。出埃及的时候是出红海，那是一个很大的经历，但是神不是叫我们停留在那个经历的当中，神要带我们走一段路，要走到快要进迦南了。前面有一条河，对不对？叫约旦河。这个约旦河的经历跟你从前红海的经历是有差别的。红海的经历是一个大的经历啊，哦，好喜乐，忽然间我成了神的儿女，这是一个很大的经历。但是现在到约旦河面前又是一个新的经历。红海是大，谢谢，约旦河是说到它的汹涌。约旦河啊，据说它的落涨有2000多尺。约旦河是一个汹涌的河，也是一条寒冷的河，但是神的儿女必须要过去才能进到对方的迦南地。当你站在约旦河面前的时候，你会害怕，因为什么？你无能为力啊！你会怕，你会软弱，你会困乏，但是你不要怕，这一位神，二十八节怎么说？永在的神耶和华啊，他是永在的，就是说当初他怎么救你啊，那位神啊，现在还是这一位，你不要搞错了，不要以为你今天软弱，你就以为这位神不在了，他是永在的，他当初怎么样与摩西同在，现在圣经告诉我们什么说，他也同样跟约书亚同在，要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，是同样一位神，这位神没有改变过啊。所以神在圣经里面他说啊，我耶和华是一位不改变的神，对不对？马拉基书说的。那有的英文圣经把这一节圣经啊翻成叫我是，他说 I change not， 就是说我是不会被改变的，我也变不了啊，我不改变，我是自由拥有的那位神，我不改变，也没有人能改变我。I change not， 不能改变我。虽然时代变了，啊，人事物都变了，或者你现在是处于软弱的光景，但是神不变。虽然天上有乌云，但是神没有改变。神是从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的那位神，他所赐给我们的他的儿子，圣经说什么？他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的神。所以他跟你讲，你岂不知道吗？永在的神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处在软弱的时候，要想起从前那位神是怎么样的，他今天也是一样的，他永不改变，永远在我们边上。 我记得小的时候，因为我想我们中间很多人都有同样的经历，就小的时候啊，我们读书的时候啊，常常讲到就是那个我们旧社会的一些光景，这个大概从台湾来的弟兄姊妹就不太清楚了啊。什么叫旧社会啊？就是当我们在课堂里读书的时候啊，我们有一些教科书是告诉我们，从前的政权是黑暗的政权啊，现在是一个光明的政权，所以从前是旧社会，现在是新社会啊。有一次我就问我的外婆啊，我说旧社会的时候啊，有没有太阳？因为脑子里觉得这个旧社会就是暗无天日，真的，真的，那个时候的电影也是黑白电影，好像旧社会啊，就是那个暗无天日、没有太阳的一个地方。我的外婆跟我说，怎么会没有太阳呢？怎么会没有太阳呢？太阳是一直在的，我们以前生活也不错。我外婆那时候抗战的时候，他们在逃难，在四川，在江津。我外婆常常跟我讲逃难的时候怎么苦啊！他们家那时候迁到了四川，有一个地方叫江津啊。然后我外公在重庆做事，后来等到抗战解放，我外婆说抗战结束以后啊，日本人投降了，就我们家就从江津重庆那边搬回那个南京，因为我外公在国民政府做事，所以搬到南京以后，我外婆说家里一下子好起来了。从前抗战的时候，这个江津的日子真苦，每天吃青菜，回到南京以后日子好过了啊，太阳也在天上，从来没有说旧社会就是没有太阳的啊。这话是对的，我们不能受自己心情的影响，也不能受人家外面的宣传的影响，觉得这个天是暗的。天不会暗，因为太阳永远在天上啊。诗篇十九篇说那个太阳啊，是说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。诗篇十九篇里面说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，那是说到我们主耶稣的喜乐。然后他又有勇士欢然奔路，他在我们前面为我们打仗啊。这样的一位，他把它比作太阳，就是指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是那个日头在天上，永远释放出神荣耀的光辉，他在那边是我们的指望，地上一切的生命都依赖于这位太阳，他也是光的源头，也是热的源头，是我们爱的源头，能力的源头也是从太阳来的。最近有一些人开始担心我们这个地方所居住的地方能源的危机，能源能力的源头并不是从地上出来的，不是你地上有石油跟煤，能力的源头在哪里？在天上，在我们主耶稣基督手中。所以不要为能源担心，只要为我们自己的生命担心就可以了，因为能力权柄都在主耶稣身上，他就是那太阳，是我们依赖的。他也不改变，创造天地的主，他不改变，而且他的能力也是不变的啊。他能力这么的大，据说太阳一秒钟所释放出来的能量啊，是全人类所有过去所能制造出来能够发能量的东西，包括人类战争的炸弹，一切都抵不上的。太阳一秒钟发出来的能量，是过去人类所有的能量都抵不上的。这只是一秒钟，一秒钟，所以你看它的能力是多么的大，并且这个能力不改变，不像我们人啊，我们人做工就什么就疲劳了、疲乏困倦了，对不对？神不会疲乏，也不会困倦。你看我们这个地球，如果你看到那个有一个地球的照片啊，是美国的宇航员从月球上拍下来的那个地球的照片，都看到过哈，非常美丽。我们看了以后，我们就赞美神，他为我们所设立的这个居所何等美好。但是还不止这个，你看那个 地球啊，神用他的手托在空中，他在那边自转，又围绕太阳这么公转，他的转速是不变的，他转速不变的，这么大一个物体匀速的转动，这说明他什么？他的能力是不变的，日复一日，月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这样的转不改变。如果今天啊，神的手稍微累一点的话，那个地球稍微减速一点的话，我们今天坐着全部往后倒，或者全部往前仰啊，神的能力不改变。这里说并不疲乏也不困倦啊，这是我们要知道的。当我们软弱的时候，要知道仰望神，他不疲乏也不困倦，并且他这么大的能力是要给谁的呢？给谁的？是给我们的啊，不是给石油，也不是给煤，是要给我们的啊。这个二十九节说什么？疲乏的他赐能力，软弱的他加力量。他这么大的力量是为着我们的，是为着我们的啊。雅各书里面有一节不太引人注意的一节圣经节啊，他说到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操练敬虔。那雅各就告诉那以色列支派的弟兄说，怎么样才叫敬虔呢？敬虔就是要照顾那在患难中的孤儿跟寡妇。哎，你说为什么神要说这句话？忽然间冒出来这句话。哦，你们的敬虔就是照顾患难中的孤儿跟寡妇。因为我们的神特别顾念那个软弱的，特别顾念那个没有能力的，特别顾念那个绝望的，那个孤儿跟寡妇啊，他不能靠自己做什么，他只有仰赖神，对不对？所以雅各说，你们要学习做这些事情。学习，为什么要这样学习呢？因为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，你可以看见神的能力。神的能力就是在这种软弱的人身上，没有指望的人身上显出来的。啊，所以保罗他就说，他说我特别喜欢夸我的软弱，他不怕。现在世界上人有谁喜欢夸自己软弱的？前几天我们公司开会，我到了一个新的公司，我们那个主管上个礼拜开会说，开完会了，他最后就跟我们关照一下，关照一下，他说我希望你们在外面开会的时候不要显得软弱 meek， 他用一个字 meekM-E-E-K 啊，我不希望你们在外面代表我的时候是 meek， 因为这样影响我们部门的声誉。这个就是世界，对不对？世界不喜欢软弱的。保罗说，我特别喜欢夸我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在我身上。他说，我以为基督的缘故，以软弱凌辱受苦迫害为可喜乐的，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，我什么时候就刚强了。但这个刚强不是他的，是从神来的啊。那你说，如果我今天我不软弱怎么办？我就是刚强的，我年少没有什么问题啊。有这种情况的，年纪轻的时候，我们都知道，我们从前哈都很欣赏自己的。我年少，我有力量，我怕什么？那圣经怎么告诉我呢？三十节说，少年人他要叫他疲乏困倦，这神的智慧。那软弱的人，那个刚强的人呢？强壮的必然跌倒，这是神的智慧。哎，你不要小看，你今天是强壮的，是年少的，我不是要 叫弟兄姊妹灰心啊、哦，但是这是神的做法。少年的要疲乏困倦，他要叫你疲乏，等到你疲乏了以后呢，疲乏的他吃能力，那强壮的也是强壮的，他先叫你跌倒，等到你爬不起来，软弱，软弱的他加力量，这就是神的做法。但是加给你的不是你的了，是他的，所以荣耀就是归给他了，不是你的了。雅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。在前面说雅各啊，你为何说？圣经上一说到雅各、啊，就是说到神所爱的人。雅各的故事告诉我们什么？雅各他以前是强壮的，而且他不仅身体强壮，他的这个脑子也是很好的，非常的诡诈。他知道怎么做生意，他知道怎么赚钱，他知道怎么欺骗，骗到了你才发觉他就跑了。这是雅各，他是靠自己的强壮，但是等到他有一天跟神摔跤的时候，神把他的强壮的腿摸了一下，他打倒了，软弱了。就是那个经历使得雅各看见了神，看见神的能力了。那一天神跟雅各说，你今天要叫以色列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跟人斗赢了，赢过了，现在你跟我斗，虽然输了，但是我认为你是赢的，因为你看见了我。所以什么时候看见神的荣耀就是赢。虽然我是被打死了，打倒了，但是神得到荣耀了。这个就是十字架的救恩，在世人是看为愚拙的，这个多丢脸，打倒了，这世人看为愚拙，但是在我们信的人，哥林多书说的啊，却是神的能力。因为世人凭自己的智慧不能认识神，神就要用世人当作愚拙的道理来拯救那相信的人。这就是什么？神的智慧。那前面那个28章28节里面说啊，他的智慧无法测度，就是指着这个智慧，就是指着十字架的智慧，不是这个世上的智慧啊、哦！因为这个世上的智慧都可以测度的。人虽然今天可以上天下海，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中间如果有任何一个人愿意去学习怎么上天下海，虽然你身体素质不一定达得到，但是你脑力一定达得到，达得到的，上天也是达得到的，因为是可以测量的，是可以学得到的。但是神的智慧呢，只有通过十字架，没有第二条道路。神要叫你变成软弱，就像基督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一样，但是却因着神的能力却永远活着。这是十字架道理的第二面。第三是什么呢？就这个十字架的道理我们都知道了啊，神要使我们软弱，然后使我们刚强，然后得到他的能力啊。这一个救法是神的智慧，这个救法怎么样临到你我的身上呢？就是我们要做一件事情了。我们要做一件什么事情？就是31节啊，那等候耶和华的。什么叫等候呢？这个等候啊，是说到因为相信。这个等候的本质是相信，不是干等啊，不是今天没有人打电话给我说要来看我，我坐在门口盼，哎，我真想有人来看我，不是这个样子的等啊。我们有时候平时祷告也是这样，当我们不知道的时候就说，主啊，我把这个交给你，我把这交给你是对的，把主权交给主，但是我们要寻求，要寻求神要我做什么。这里的等候是什么呢？是已经有答案的了，他知道神要来。就像我们今天早上等候主耶，等候耶稣基督降临。什么叫等候耶稣基督降临？我们知道他会来，因着知道而等候，那就是一种相信，我知道他会来啊！这里说到要得着十字架的救恩呢、啊， 要得着什么能力啊？是等候他的人，就是说要相信的人啊。信是把我们带到那个救赎的道路上面去的，这也是我们的经历啊。那这个信在这里啊，他打了一个比方，比赛亚书打了一个比方，他说这个信就像什么呢？等候耶和华就相信的人啊，他就像那个老鹰展开翅膀啊，他就像老鹰展开翅膀一样，我们的信心一使用的时候，就像一只老鹰把翅膀张开。我们知道老鹰是怎么飞的呢？老鹰它的兽造不光是老鹰了 啊，所有的鸟类包括我们人所仿造的飞机都是同样的原理，就是第一你要有个向前的力，都要起飞，对不对？第二呢，你这个翅膀一定要有一个兽造的这样一个几何，这个兽造这个几何翅膀能够使当你一往前的时候，那个空气在你翅膀下面的空气压过翅膀上面的空气，使得你的翅膀受到一个向上的力，这个是老鹰受造，只要张开翅膀往前，空气就会产生这样的效应。那老鹰的翅膀是特别大的，相对于它的身体来说啊，你的翅膀张得越大，你所受到的向上的升力就越强，越高越大，你就能什么？这里说展翅上腾。所以当我们软弱的时候要用信心，但是不能退后哦，还要向前，不能退后。希伯来书说退后我就不喜欢你，一直要向前，因为再等一会儿，希伯来书说什么？再等一点点时候，那要来的就要来了。那要来的就要来的是指着什么呢？就是指着救恩。你只要再等一下，张开你的翅膀，你就会经历到那个下面上升的力就来了啊。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？我们不认为风在空气在我们周围，我们认为张开翅膀是没用的，是空气，但是我们不知道空气有多么大的力量，只要你张开翅膀往前飞一段，马上你就得着上升的能力，你就要看见天，你就要穿过乌云，你就要看到乌云上面荣耀的太阳在那边，并且你在天上飞，地下的东西都在你眼下，地在你下面却不能吸引你，你不会掉下来，只要你翅膀张开着，你就不会掉下来。但是你翅膀一放下来怎么样？再大的本事都掉下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翅膀要张开，那等候耶和华的就如鹰展翅，张开你信心的翅膀，你就到了天上啊。这个天上你知道老鹰啊是空中之王，老鹰是空中之王，就像我们主耶稣基督，他是我们天上的君王。当你使用你信心的时候，你就飞起来，你就如同主一样在天上，要与他一同作王，一同得份。这个份不是地上的，虽然你看得到，但是这个份是天上的，你可以与他一同作王，一同得荣耀，乌云上面的荣耀。这就是十字架要带给我们的救恩啊！我想时间没有了，我想跟弟兄姊妹一同来读一节圣经，就是40章的第5节。我们知道神拯救我们，他拯救我们到底啊！他必要让相信的人看见他的作为和荣耀。那在40章里面怎么说呢？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40章的5节，我们讲的，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，凡有血气就是我们必一同看见，因为耶和华亲口说的啊。愿神祝福他的话语。